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继续看耶稣基督所问的问题，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这个问题里面应该加多一个字，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我特意把那个单字拿掉，因为在原文里面没有单爱，就是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你弟兄的案，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所分别为圣的主日早晨，让众圣徒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你的家中，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敬拜。我们再次感谢你将圣经宝贵的话语保存给我们，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思想揣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求主圣灵教导我们能够理解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把握。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带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圣经我们知道是从登山宝训里面的一段经文。登山宝训是从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一共有3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八福，好像是在第3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这个八福也是我们这次去圣地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这个八福堂，就是为了这个登山宝训他们所建造的一个礼拜堂。在那天应该是大概是早上，我忘记 exact 时间。我们在坐在公车上的时候，外面是大太阳，下车的时候很暖，很温暖，所以我们就没有带外套。结果我们刚下了车，开始要往这个八福山走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山，只是山坡，走的时候忽然间天就变了，然后就开始下雨，然后气温就降低结果我们只穿一个衬衫跑到那个地方坐着，然后就在那里风雨中敬拜。老实说很有味道，但是也很冷，冻得发抖。在八福的 堂的，我们没有进到这个礼拜堂里面，我们在八府堂的外边的一个山坡上，我们在那里敬拜，来思想当年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个山坡上向着许多的人来宣讲登山宝训。我们知道登山宝训当中不只是八府，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这个八府，英文叫做 Beatitude， 这个八样的福气。然后第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存或者存在的目的，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然后从第十七节到四十八节，那就是耶稣基督把这个律法再重新的来删释，重新的来解释到底律法是什么意思。那有人认为说耶稣来了以后就不需要律法，就把律法给废除，但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那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从第十七节到四十八节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把律法的含义从这个人的层面里面，从这个低层的这个面上把它提升到属灵的面上，更高一层的这个层面上。那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这许多的律法的条文里面，我们来选一个，就是43节到48节这一段，当爱你的仇敌。那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一共问了18个问题。那我们没有时间把18个问题都找出答案来。其实有些的问题，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问题，耶稣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这是很技巧的一种说话或者是演讲的方式，就是用问题来解答问题。就是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前面是一个问题，后面回答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用问题来回答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是要集中在这个耶稣所讲的，有人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一个说法，另外呢我告诉你们，这是另外一个说法。那我们从这两个说法里面来思考这个耶稣所讲的要爱仇敌的事情。那首先我们看到第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我们要首先的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那我们可以说是住在你的前后左右。那我们想到就是我们的邻居啊，这个人住在我们现在住的，你也许你是住这个 townhouse 中国话怎么说啊？联动屋啊，联动屋啊。OK， 你住在single house 单家的哈。独门独院，你住一个什么联动屋，还是你住在博文里面啊？博文就是 apartment， 是广东话啊，那叫做公寓里面。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你都有邻居。那我自己觉得，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有时候去同学的家里面吃顿饭呢，或者过夜的时候，那这个有一个楼梯上去，这边一个房子，这边一个门。那我常常发现这边的门跟这边的两边门人同时出来的时候啊，好像敌人一样，是不是？香港来的有没有？台湾来的也有啊。两个人从这个出来的时候好像敌人一样，为什么呢？不打招呼的，好像是不认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一个在你的左边，或者在你的右边，或者在你的前面，或者在你的后面，是 你的邻居，这是你的邻舍。但是圣经里面讲到邻舍的时候，不只是这样子。那在旧约利未记里面，利未记19章34节那里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那以色列人的概念里面就是说，是以色列人才是我的邻居，以色列的人才是我的民，那其他的人就不是。但是上帝给他的命令说，和你们住在一起的，他们也是你们的邻居，所以呢，你们要爱他如己。那最大的诫命就是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当爱人如己，所以你要爱他如己。然后每次讲到这些爱别人的时候，圣经里面总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记得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曾经做过奴隶，你要记得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曾经做过奴隶。那现在我先给一个伏笔告诉大家，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因为我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那这个邻居不光是说这个肉体的肉身的住在你的左边，住在你的右边，或者前面或者后面。那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是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耶稣给怜悯或者是邻居下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更深刻的定义，那就是怜悯他的。那个律法书说就是要表示自己有理，他说问耶稣一个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就讲到这个好撒玛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那个故事很长，就是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然后从这一件事情里面谁是你的邻舍，耶稣说那怜悯，那个律法师 answer 说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那什么是你，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那就是有怜悯的人。弟兄姐妹 mercy 你我是不是有怜悯的人？如果你是有怜悯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邻舍。还有呢，需要怜悯的人，那需要怜悯的人就是你能不能看见什么人需要怜悯，或者是那里有一些人需要怜悯。世界这么大，人那么多，你说我怎么样去爱人？我是不是上帝要我爱全世界的人？那理论上是可以，实际上是不可以。有的人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去爱他？但是神有的时候把那些有需要的人，需要怜悯的人带到我们的眼前，带到我们的面前，带到我们的身边。你是不是一个有怜悯的人？那个人是不是需要怜悯的人？如果这样的话，这两下就变成邻居，就是怜悯他，要怜悯，你要去怜悯他。所以我请问你有邻舍吗？谁是你的邻舍？圣经说要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谁是你的仇敌？谁是你的仇敌？那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诗篇里面讲到仇敌的时候，常常是讲到这个国与国之间，或者民与民之间，比较一个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national 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讲到我们个人的，所以不光是讲到说这个仇敌是国仇家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少国仇家恨，国仇家恨，我的国语说的不对，我们的国家与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与其他的民族，或者我们自己本身，多少年来仇恨。谁是你的仇敌？ 从广义的来说是民族国家，从狭义的来说是个人。那个人的仇敌是谁？就是对抗你的人，与你对抗的人，与你争的人，与你抢的人。这个是比较个人化。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讲到说，人的仇敌就是什么？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句话很严重。你家里面有没有仇敌？你跟你的父母关系如何？你跟你的兄弟姐妹关系如何？你跟你的叔叔伯伯、亲戚之间关系如何？神给我很多机会到欧洲、美洲去做短宣，碰到很多我的骨肉之亲，他们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亲戚。这里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如果真的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处理这些问题是不简单的。我不是在这里唱高调，但是圣经又这样讲，看看等一下看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跟你对抗，有些人跟你做死对头，就是不放不过。有的是自己家里的人，自己家里。所以你有仇敌吗？如果你有仇敌的话，耶稣的这段话可以给我们来做深一步的思考。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所以这边讲到爱与恨，爱与恨。那我就想到四种爱与恨的可能，四种爱与恨的可能。那第一种呢，是爱邻舍恨仇敌，这个是正常，这也是耶稣在这里讲，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吧？你们听见有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在这个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是耶稣时代，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那些人，特别是在宗教的范围里面，是法利赛人，是文士，他们很懂得律法，他们很熟悉旧约，所以他们会引用旧约，耶稣也会用他们所讲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这个是一般人，我们一般处事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也是公平。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所称这种的状况呢是正常。中国人说人不为为己，天诛地灭，就是好像就是如果我为自己的话，我自私的话，那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耶稣要我们超常的要超越这个，等一下再说。第二种呢，是爱仇敌恨邻舍，爱仇敌恨邻舍，这个是反常。那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爱仇敌恨邻舍呢？有没有？我觉得有，可能是比较大的 scale， 就比较大的范围里面。那我称这种人是汉奸，对不对？打日本，不能说打日本，打日本的时候，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有些人是做汉奸的。什么叫做做汉奸？来出卖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的老百姓，去讨好仇敌，这个叫做爱仇敌恨邻舍。有啊，那犹太人有没有游奸呢？ 犹太人的这种奸啊，汉人就是汉奸，你不能这样，就是汉是中国人的、啊，有啊，啊就是他们当时犹太人最讨厌的什么人？税吏，跟你要钱的，跟你要钱，有啊，所以爱仇敌，恨邻舍。我想一般的人大概我不知道哈，也许你也是这样的，你恨呢、啊、爱你的人，爱呢、啊、恨你的人，有啊，有些个案是这样的，个人的，有些父母不准你娶那个人，不准你嫁那个人，你反而去爱呢、啊、恨你的人，恨呢、啊、爱你的人，我不知道，反常。第三种呢，是恨邻舍，也恨仇敌，两个都恨。啊，这种人叫做失常。什么失常呢？精神失常，精神病。为什么这样子？两个都恨呢？然后可能这种还有这种人呢？这人可能是在人生经历里面经历很多啊负面的、啊、创伤，被人害，被人伤害，伤害到一个地步，他什么人都不相信。有的时候你好心对他，他也觉得你要害他，所以他不喜欢你，也讨厌你，我是用恨这个字来表达。第四种就是爱邻舍，爱仇敌，这个叫做超常。爱邻舍跟爱仇敌，这是耶稣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耶稣前面并没有反对我们爱邻舍，下面的问题问，今天问的问题说，如果你单爱呢，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意思说你可以爱也要爱，但是单爱你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不是说我们不要爱你，我们还是要爱你。所以爱人如己，要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所以耶稣要我们也爱邻舍，也爱仇敌。那爱仇敌怎么爱呢？是超然的事情，是超常的事情。那等一下我们会讲。那耶稣说这样的话，45节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那这里讲到爱仇敌的因果啊，我把它本来应该是果，但是我也把因放在里面，可能是因果。这里说要做天父的儿子，或做天父的女儿，或做天父的儿女，都包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天父的儿女，如果现在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就要把天父的儿女的这个身份，这个心态来表达出来。这是因，这是我们爱仇敌的因，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爱仇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